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每当我们数算日子的时候，不经不觉呢，这日子好像过得很快。对上那次跟大家分享呢，已经是一年前了，上年的12月。今天有机会再回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呢，实在是很开心，也很多谢牧师的邀请。由我们继续之先，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真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再有机会可以有生命气息回到你自己的圣殿当中去敬拜你。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临格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以最崇高的谦卑敬意去敬拜你，亦都去聆听主你自己的教导。主，多谢你，我们今天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门。不经不觉呢，今年是我妈妈信主洗礼的10周年。有哪位是十年前刚刚十年前洗礼的？举手来看看，有没有？咦，没有啊。其实十多年前呢，我妈妈开始跟她的街坊老友记呢就回教会，她都是循道卫理的教友，是鸭脷洲堂的。她信主呢信得很单纯，很认真，我想好像在座的你们这样，很认真的。翻足了所有的崇拜啦、团契啦这样。不过呢，直到4年前，大家记不记得2020年发生什么事先？沙士，是啦，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啦。咁咧，当时嘅疫情好严重啊嘛。咁咧，教会咧因应政府嘅防疫设施，叫咩啲咩防疫设施，令到你哋翻唔到教会啊？系啦，限聚令。咁咧就停晒所有教会嘅实体崇拜嘛，系咪？咁咧就特别系长者啦，吓。咁咧就好长时间翻唔到教会，系咪啊？又上唔到网，唔识上网嘛，唔识上网咧去参与崇拜。咁我妈妈一样啦，就系咁样咧，就经历咗依嗰几年啦。咁之后咧，因为身体嘅健康问题啦，特别咧佢嘅听力啊听唔到啊，咁所以咧佢就翻少咗好多教会。最近咧，佢问咗我个问题啊。我觉得咧系信仰问题嚟嘅，咁所以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教下我点样去解答佢啊？问题系咁嘅，由于咧我妹妹咧系翻另一个堂会噶嘛，咁咧所以咧而家佢只系喺鸭脷洲堂嘅圣餐主日，即系圣餐崇拜嘅嗰日咧，先带妈妈翻崇拜，咁即系话一个月一次啦，系咪？於是咧，有教友咧同我媽媽講啊，佢話：，一個月先翻一次，就唔使俾咁多奉獻啦。咁我媽媽咧就覺得好困惑喎，所以咧佢就問我啦：，係唔係翻得多就要俾多啲，翻得少就俾少啲，唔翻咧唔使俾啊？即係我媽媽好困惑啊，究竟係點咧咁啊？大家點睇啊？大家教下我怎样去跟这个老人家解答这个问题啊。不过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奉献啊？什么是奉献？有没有想过？简单来说呢，奉献呢是一种信徒感谢上帝一切的赐予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呢，因为感恩所以奉献。奉献是要以行动来实践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奉献，也都是包括时间、才干、创意、资源等等的奉献。透过奉献，信徒就可以参与上帝国度的工作，帮助有需要的人去分享信仰。这样怎样的奉献才能够蒙上帝所喜悦呢？基督 徒的奉献呢，是不是着重于奉献的多少啊？正话阿杰已经讲了，而是呢强调奉献的心态和动机。今天我的讲题呢是真诚与虚伪，经文是选自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分开两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就是三十八至四十节谴责民事，四十一至四十四节就是寡妇的奉献。不过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不是就是滚瓜烂熟的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在这两段经文的里面有没有看到哪一个的人物是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同时出现的？答案是寡妇。寡妇是出现在主耶稣有关于防备民事的教导里面，亦都出现在主耶稣比较财主和穷寡妇的奉献上面的。照这样看，两段的经文好像有点拉楞，是吧？而且阿牧师一向都教导我们的嘛，我们查经要怎样的？要看上文下理的嘛，是吧？这样耶稣引用穷寡妇这两个小钱的奉献呢，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和教导呢？首先我想跟大家去看看四十一至四十四节穷寡妇的奉献。经文这样说的，他说耶稣面向圣殿的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银库。即是耶稣坐在哪里？耶稣坐的地方应该是圣殿里面的女院。圣殿这么大，圣殿很大的，圣殿这么大，那即是坐在圣殿的哪里啊？我想跟大家看看新约时代的圣殿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的平面图。那呢这个就是圣殿的整体啦。那呢大家看不看到尾门啊？只可以犹太人才可以入到圣殿的，不是犹太人就即是什么？外邦人。外邦人就只可以在这个圣殿的周围叫做外邦人院那里去敬拜的。那所以入得这个圣殿是经尾门这个地方入去圣殿里面的，入得去的都是什么人啊？犹太人，是吗？入到去里面的第一关，第一个地方就是女院。女院顾名思义，女人只可以入到这个地方，男人呢可以经过中间的道门呢再入去里面，再入去里面的。不过你不要看小的女院，女院呢是发生很多事的，无论呢耶稣的讲道教导啦，或者呢是见不得圣殿里面做耶稣洁净圣殿啊，赶走那些做买卖啊掉银钱的人啊，就是发生在圣殿这里，不是女院这里的了。见不见到女院这里有一些的廊子啊？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模拟的圣殿的图画。那呢这一度呢就是女院的范围了。这度呢就有些廊子，是不是？原来呢根据圣经讲呢，根据犹太人的历史记载讲呢，原来呢在女院这些的廊子呢摆放了大约十三个献金箱。这些献金箱的形状似什么？形状似什么？似不似个喇叭？上阔下窄的，它是用金属去制成的。当人去投入即是将那些银币投入的时候呢，大家想象一下会是怎样的呢？ 系啊，叮叮当当系嘛，有声音嘅。马可讲嘅银库咧，就系、是、呢个现金箱啦。OK， 当啲银币投入呢个现金箱嘅时候，呢个银库嘅时候咧，就叮叮当当声啦。而银库发出嘅声音嘅大小长短咧，应该系同投入嘅银币嘅数量咧成正比嘅。OK， 即系话咧，你投入得越多银币咧，个声音就越大越持久。如果投入得少嘅时候咧，个声音咧就会好细好短。可能叮当已经冇咗声啦，唔留意好似我妈妈咁听唔到咧，咁就听唔到咯，连叮当都听唔到声。呢、这个大概咧就系、是、耶稣得知道每一个人投入咗几多银币嘅原因。我哋咧睇翻经文，当时咧奉献嘅人咧应该咧系唔少嘅，所以咧耶稣嘅焦点咧吓。当时耶稣的焦点呢，他是放在财主和穷寡妇身上，更好刻意地去突显两者的对比。在圣经年代呢，寡妇是代表不幸，亦都代表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因为呢他们已经失去家庭经济支柱的丈夫，失去了依靠，变得贫穷无依。于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即係將個焦點咧放喺個窮寡婦咧嗰種嘅啊忠心奉獻上邊噶嘛，係咪？不過依點確係耶穌所關注嘅，因為咧耶穌將眾人嘅奉獻同窮寡婦嘅捐獻咧係作咗比較。耶穌睇到財主投入好多錢，但係耶穌咧卻係去讚賞嚇，去稱讚窮寡婦投入嘅依兩個小文錢。咁其實兩個小文錢即係等於幾多咧？而作者咧，其實咧係特別為到文錢嘅越換咧係作出解釋嘅喎。我哋更加如果睇聖經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睇下其他嗰啲，譬如地圖啊，或者係嗰啲。度量衡的換算表的呢，如果我們有留意的話，當時的猶太貨幣系統裏面呢，小文錢是最小的面額來的，兩個小文錢呢就合起來呢就相等於一個大文錢，而一個大文錢呢就相等於1/64個銀幣德拿利，而一個德拿利呢就相等於一日的工資，即是說呢兩個小文錢就等於1/64的工資。如果換算今日最低工資來說呢，就相等於今日的大概是6元，即是說呢6元已經是這個窮寡婦的全副身家了，他就將全副身家全然投入。雖然窮寡婦的奉獻是很小很少，但在耶穌的眼中，他投入的卻是比眾人都多，很自然，不是去從金錢的數量來看，而是從兩者的態度的差別來著眼。耶穌呢并没有去否定这个财主的奉献，他没有否定他，他只是很出人意外地去宣称穷寡妇的投入是比众人都多。除了是指前者，即是众人啊，财主的奉献是自己有余而奉献出来之外，耶稣没有再对他们有任何评论的。但是寡妇投入比众人都多，是因为耶稣的评论是因为纵然他们不足，还将养生的全然投入献上他们一生的所有。耶稣赞许寡妇的奉献 是不是好像逆转了我们人的计算一样？我们人呢总是看奉献的多寡，对比耶稣他是去看奉献背后的信念和态度。今天我们神爱堂还有精信录的，每个月一次，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去跟弟兄姊妹比较，反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是凭什么信念和态度去奉献的呢？正如奉献不是由数目去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并非是由我们的成就或者我们拥有多少而去量度的。耶稣赞许和认同寡妇的这个行为，不单止是因为他奉献自己的所有，更加因为原来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一类的人原来是连一个小文钱都不需要奉献的。在生命记有两处的地方，至少有两处的地方去提及奉献，分别就是14章和26章。这两处都是去讲述十一奉献的条例，即是说每年以色列人要将他们的收成和田产里面所出 的出产呢去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城中的利未人、寄居者和孤儿寡妇呢是豁免的。更加呢就是以色列人呢每三年的最后一年呢，他们要将他们的土产去拿十分之一出来去分给城里面没有人照顾，包括这些孤儿寡妇的人呢去分享的，使他们呢吃得饱足。原来呢在最先摩西律法的奉献制度里面呢，城里面的贫穷人呢不单止是不需要奉献，甚至他们能够呢去获得别人的奉献得到保障。因为上帝希望百姓的奉献呢是能够惠及他人，帮助有需要和最需要怜恤的人。不过可惜去到耶稣的年代呢，这个奉献制度的精神呢已经被扭曲了。接着呢我们再看看38至40节。刚才提过寡妇这个人物呢是接连出现在这两个段落里面的嘛。寡妇的奉献呢其实是耶稣谴责民事的所作所为的一个真实例子来的。民事是什么人来的？民事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负责抄写圣经、研究和解释律法，教导百姓怎样去按照律法而去生活。他们被视为是律法专家、宗教领袖，在宗教和社会上他们都很有名望，深受犹太社群的尊重和信任。不过耶稣在这里去批判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时过于注重形式主义和表面上的敬虔，而忽略了律法上面的真正的精神和内在的道德要求。他们的学识并没有使他们去学识怎样谦卑，反而他们更加高傲自大。耶稣批评这些文士喜欢在人前去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宗教地位，他们的敬虔，他们很喜欢坐高位首席，很喜欢别人去赞赏他们。他们假意去骑很长的肚，表面上就好像很敬虔， 實際上他們就利用了律法和宗教的條例呢，去剝削那些無能為力、無得反抗的弱勢社群，迫使那些寡婦去交出財產，甚至他們利用一些嚴苛的宗教教導，令到這些寡婦呢感受到、感覺到啊，以為必須奉獻所有的財富、所有財產才能夠獲得上帝的祝福。這些教導呢，使到寡婦陷入在更大的經濟困難和貧窮的裏面。耶穌對民事種種的貪婪、自私和偽善的行為發出很嚴厲的指責、嚴厲的譴責，因為他們不僅是違背了宗教領袖應該有的責任，和真正的信仰亦都背道而馳，更加是令到弱勢社群造成很大的傷害。耶穌說這些人將來要受更重的懲罰。以前我聽過一些教導，就說作為牧者領導更加要有一份謙卑的態度，時刻都要檢視自己的言行，反省信仰是不是合乎主的教導，以免將來審判的時候要受更重的懲罰。各位，對於耶穌以上的評論呢，今日究竟耶穌要跟今日的我們說些什麼說話呢？首先，耶穌斥責當時的宗教制度，指斥當時的宗教制度者嚴厲地去規範了社會的日常運作。耶穌觀察到民事利用銀庫的制度去對一些窮寡婦作出奉獻的要求。試想想，這些窮寡婦已經很慘、很可憐了，他們奉上他們一生的積蓄，你想想他們怎樣生活下去呢？摩西律法的定立，人向上帝奉獻，其中一部分是要來照顧、去供養這些孤兒寡婦的。但現在呢，整個制度卻是令到貧者越貧，將他們賴以為生的一切都拿走。聖殿是讓窮人找到食物的，讓他們空手地去到，但是開開心心、飽飽足足地離開。現在呢，是什麼改變了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呢？是什麼將窮人僅有的都奪去呢？民事制定的聖殿的制度，他們以神聖的理由規定就算是寡婦都要奉獻，而神聖的制度卻是保護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收益。他們竟然沒有考慮過，不記得了上帝的吩咐，將窮寡婦連賴以為生的生活上的一切都要他們奉上，他們沒有想過他們怎樣生活下去。這些制度的定立固然是有他神聖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穌看見的是這些制度底下的小人物，是一個個沒有人留意到的悲慘故事。而這些小人物告訴我們，這個銀庫制度現在出現了問題，這個原本是使人生命得到寄託幫助的聖殿出現了問題。這些假作敬虔的很長的祈禱出現了問題啊！耶穌並不是只是一時間啟動的，而是包括了公義的判斷的。 嗱，當我哋咧去睇翻經文嘅前一章，即係十一章嘅時候咧，十一章一開始咧就係耶穌騎路進城，跟住佢入到聖殿咧就潔淨聖殿，當中係不斷咧係以公義嘅原則嚟同祭司同埋文士呢一夥人咧去辯論嘅。接住咧喺去到十二章啦，耶穌咧就提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这两个大诫命，然后来到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三十八至四十节，指出文士的爱慕虚荣、假意祈祷和侵吞寡妇的家产，正好就是耶稣批评文士作出违反两大诫命的虚伪表现。今日我哋嘅社会、我哋嘅教会所设立嘅制度有冇出现问题呢？制度之下嘅小人物有冇得到适切嘅保护、保障同埋供应呢？还是成为一个又一个嘅逼迫同埋捆绑呢？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宗教领袖，他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定是还是假冒为善，只是为到自己的尊严沽名钓誉呢？而牺牲了那些需要照顾怜悯的小人物呢？跟随圣殿的奉献传统呢，教会一直以来呢都是靠信徒的奉献来支持运作的。但是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除了鼓励信徒努力奉献之外，有没有教导我们弟兄姊妹正确地样教导弟兄姊妹正确的奉献的态度和反思奉献的精神呢？以此榮神益人，見證福音呢？另一方面呢，主耶穌不單止呢是對當時的宗教領袖講說話的，亦都不是只是針對銀庫的制度的，他亦都跟門徒講說話的。弟兄姊妹，我想問，今日我們跟從耶穌，你想得到啲咩啊？你想得到乜嘢啊？得到财富、权力、幸福、顺风顺水、病得医治、健康、长寿，定系赞赏啊？如果按照马可嘅记载咧，跟从耶稣的门徒呢，他们是想得到今生的荣华富贵。马可福音里面呢，耶稣曾经跟他门徒先后三次预言他会受死和复活的信息。第一次呢是第八章，耶稣讲完之后呢，他的大弟子彼得即时的反应呢是责备耶稣。可能呢他心里面想，就是主啊，你去受死不要那么傻啦。然后呢耶稣教训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二次预言呢又记载了在第九章，门徒的反应呢就是在这里争哪个最大。於是耶穌呢就教導門徒說，若有人願意為首，他要作眾人之後，作眾人的用人。第三次耶穌預言在第十章，今次呢耶穌另外兩個大弟子雅各和約翰呢就走來求耶穌。他求耶穌什麼呢？他說，在你的榮耀裡面呢，赐给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却是说，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耶稣教导门徒，生命的神圣意义是在于尊重他人、爱护他人，甚至为爱他人而放低自己的一切。主耶稣看到这个穷寡妇，无论在当中的制度多不合理都好，可能他们都知道，这穷寡妇都知道，不过他们仍然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的这个教导，默默地将他的一切奉献。穷寡妇的投入，他的奉献，其实不单止是在他不足底下而作出奉献，更加是在宗教领袖的欺哄底下，他们仍然相信上帝是有怜悯的，相信上帝是怜悯的，仍然对神是感恩而作出这份真诚的奉献的。或许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无论我们处于在哀乐困苦里面，依然感恩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连结，对我们的关系，以及给我们的恩典。冯任坤博士，大家认不认识他？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读过神学的、大家都可能会读过他的书的。冯任坤博士呢，是国际知名的圣经学者来的，他也是新约圣经系列的首位华人作家。 他教过神学，很早年的时候教过神学，在中神的时候，不过后来呢，他潜心去钻研原文圣经，还有呢著了很多本的释经书，例如呢罗马书释经、加拉太书注释等等。每一本呢都是，每一本著作呢都是还社会的，即是还教会的贵宝来的。他今年呢已经是八十几岁了、但仍然呢坚持啊，每一个礼拜六日呢都会回办公室呢去，即是去写作，竭力呢为主摆上。我呢是在十多二十年前读神学的时候呢去认识他的，在神学院那里呢是与他相遇的。虽然呢学卢牧师啊，我们当时的院长说斋，冯博士呢是我老师的老师，同埋咧係當今重要嘅神學學者嚇。對於我嚟講咧，我實在高攀不上。但係咧，佢謙恭有禮，同埋咧嗰份真誠嘅態度咧，我每一次同佢傾偈，我都會覺得咧好被尊重啦，好被關心啦，好被愛護。佢實在咧係一位既有智慧又滿有憐憫心腸嘅屬靈長者嚟。在很多年前呢，他、教神学啦，他、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他说呢他只是一个钱币，但愿意呢被主使用直到今日。事实上呢，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一个、忠诚事主待人以外谦卑服侍的基督徒样式，亦都是我学习作主门徒的一个榜样。最后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信息，今天我的讲题是真诚与虚伪。透过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将文士和穷寡妇作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文士呢喜欢坐高位，期盼呢、受到别人的赞赏，受到别人的尊重，而穷寡妇呢却是呢将她不足以赖以为生的钱呢都无私地奉献出来。在穷寡妇奉献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耶稣一方面批判恶人，即是罪恶的人和制度，但另一方面呢却是展示一个真正的信仰人生。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投入 银库里面的比众人所投的都多。其实这个是价值判断来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多，什么是少，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什么是丰盛，什么是空虚，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虚伪，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假敬虔。我们的主呢不是看人的外表的，也都不是看我们呢奉献了多少，而是看我们的内心和态度。奉献不单止是金钱上面，也都是包括我们的时间、才干，是一个全人奉献给上帝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以主耶稣公义的原则呢去防备那些假冒为善 的人，不要学他们，也都以耶稣慈爱的眼光去察看我们身边是应该有，即是我们身边应该去要被关怀的人事物，并且呢以耶稣的心为心，学习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作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一生讨上帝的喜悦。虽然呢如今世代很混乱、很败坏，但愿上帝国的公义和慈爱能够实践在地如同在天。让我们低头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透过穷寡妇的奉献精神提醒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毫无保留地去奉献自己，去献上我们自己。不过呢，在太多时候我们时时都将你放在次要的地位，尤其当我们服侍了很多年，以为一切我们都能够掌握，又或者面临利害关系的时候，和信仰发生抵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自己个人的利益以及自以为的安全感。主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怯懦，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器皿，被你使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